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6。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的。首先呢，就由我和 Adeline 为大家带来本周的热点新闻。那第一条呢，就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哈，很多的西雅图人都在讨论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超市大统华，在西雅图的首家门店在 Bellevue 的 Factoria 是正式开业了。那这家店不只是西雅图的首家，也是大统华这个加拿大非常优质的一个亚洲超市品牌在美国的首家分店。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哈。那大统华呢是加拿大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品牌，它在本周四，也就是12月5号的上午9点，在这个美国的首家旗舰店，也就是位于我们的 Bellevue Factoria 商业区盛大的开业了。那整个店呢，它的占地达到了76000平方尺，它的开业呢，也将成为整个华盛顿州规模最大的亚洲超市。那么大统华的这个超市呢，提供了丰富多样、具有地道亚洲特色的商品选择，特别是一应俱全的生鲜蔬果和亚洲潮流零食。这家新店呢，还设有寿司台、熟食区、拉面区、统华小厨和面包坊，提供每日新鲜烹制的佳肴和来自各式自家研发的美味热食和面包甜点等，必将使消费者们眼前一亮，流连忘返。自1993年成立以来，大统华已经成为加拿大各地亚洲美食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如今，在加拿大拥有超过35家分店的大统华正式登陆了美国，将其独特的美食和招牌产品带到了 Bellevue。为了庆祝新店的开业呢，大统华为客人带来了传统的亚洲文艺表演。包括舞龙舞狮啊，还有那个川剧的变脸等等，非常的精彩哈。而且呢，在开业的当天呢，也有很多的礼品赠送，比如说是前5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大统华礼品卡。同时呢，大统华也鼓励这个顾客啊，可以提前下载大统华 APP，大家搜索的时候注意啊，是大统华，就是 TNT USA。就是你搜那个苹果商店的话，这个时候，它会出来两个，有一个是加拿大的，有一个是美国的，这两个 APP 是分开的，所以一定是要下大统华，TNT USA 下这个 APP 进行注册，成为它的积分会员。那使用积分呢，它是可以，消费满20美元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然后积分以后可以会还能兑换相应的礼品。而开业的这个周末呢，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一次性购买超过88美元呢，还可以送你一张10美元的这个积分券，然后等下一次购物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所以整个的这个超市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那整个的过这个这几天呢，Adeline，我听说你也去了，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整个你去这个大统华超市的一些购物的体验吗？
可以的，我记得当时是早上开门，但是我已经在朋友圈还有小红书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从一早上5点多就去排队，然后因为早上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大家基本就要排2、3个小时才能进入到大统华这个超市里面。那当时因为我一看到有这么多人，虽然我也非常非常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大统华超市啊，但是因为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所以后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决定还是晚上稍微晚一点去吧。所以我们当时是那天晚上，因为大统华是10点关门，我们8点半到了大统华，但是外面还是在大排长队，就是
哇！
对，几乎是绕了这样3个弯儿。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因为人流量没有白天那么多了，所以大家进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基本是等了20分钟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大统华超市中。那我觉得它是美国的这个第一家，就是规模很大的亚洲超市，我觉得里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多，就包括我们很多在美超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这种什么， 海鲜呀、活鱼呀，还有这种我们平常吃这种猪排呀，或者是排骨啊，这些比较在美超难买到的东西，大统华里面都是一应俱全的。然后也很多这种我们亚洲的蔬菜，比如说种什么韭黄，然后蒜苔这样的蔬菜，我记得当时也是在打折的，然后非常的便宜。然后我觉得整个大统华这个超市内部的装修和氛围还是让我感觉非常非常温馨的。虽然很多人，但是里边有很多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的体验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加上他们因为像刚才陈涛说的，因为刚开业嘛，所以在打折，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实惠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那个螺蛳粉儿，就是小包的是1块9毛9，一包，然后这种大包的呢是它里面有20袋，才卖16块9毛9，所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非常非常划算。那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我们三个人硬推了一个车进去，然后最后每个人都是装满一整辆车，所以才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一下的。那我陈涛，我也听说你这两天可能也在大统华超市里有一些采购，那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和体验吗？
是的，是的，我呢可能和 Adeline 不太一样，我刚好是去帮我的一个在西雅图这边做这个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的肉制品的一个朋友去帮他卖香肠去了，他的那个工厂实际上就是在Renton 这边，然后他用的四川重庆那边的麻辣香肠的配方，然后用美国这边的猪肉来做的产品嘛，然后因为他跟大统华呢也是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就是大董华也给了他比较好的位置，可以在这个超市里面做试吃，然后让顾客去品尝他的产品。所以，我这个好朋友你就拉上我，然后去帮他，推销他的香肠。然后那天呢，我们是也是早上9点钟，我就到那儿了，他们8点半就到了。然后呢，因为我们是进去干活嘛，所以我就没有排队进去了，直接就是那个超市有一个小的后门，我就从后门进去了，直接就走后门了。然后进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呀，然后给它在水里面煮一煮，切一切，然后就给这个往来的这些顾客去试吃哈。那整个的这个人流量是非常非常大那天，所以我们那天是两三个人。然后都是忙得有点手忙脚乱的，然后当然那个销量也非常好了。听那个大统华超市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反正第二天就跟我们说，你们赶紧得补货了，因为第一天我们拿过去的量还是蛮多的，好几十箱，每箱有16份吧，相当于，可能2天我们就卖了500-600份这个产品，还是很厉害的。然后呢，我自己呢其实也，趁着这个能进去嘛，也买了一点东西，我觉得反正最让我，觉得品质比较好的还是它的一些，比如说烧腊、一些熟食，然后一些这个预，它那做好的一些蔬菜呀，然后价格也还是比较实惠的，然后可以去那买了回去，然后还有包括像它那个里面有一个产品叫啪啪鸡，然后是一种非常香的那种蒜香的炸鸡，然后那个东西也算是大统华的一个明星产品吧，基本上它1个多小时才能出锅一批，然后今每一批不超过5分钟就全被抢完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做香肠的那个点儿就在他们卖那个啪啪鸡的那个摊位旁边，所以就是我们一直过一会儿就看见一堆鸡过来，瞬间被抢完，然后我们就只能闻着香味儿，然后也尝不着，那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然后它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些水果，比如说在中国那边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阳光玫瑰，那种很漂亮的大葡萄，然后在大统华也能买到，而且价格不是很贵，比起其他的亚洲超市来说还是要实惠一些的。所以然后还有就是关键是这些点心吧，点心类的面包呀、蛋糕呀，是吧？然后反正我来美国这段时间，其他的这些这个美国的，不管是快餐也好啊，还有它的一些传统美食也好啊，我基本都能接受，包括墨西哥的这些风味我也都能接受。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边他们做的那种甜的面包或者蛋糕，就
是
是
的，
对，
不
就
甜。
对我觉得那种甜味是 让人发指的难受的那种味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所以终于有个懂这个我们亚洲的好吃的这些点心的超市来了，所以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买了一些这些蛋挞呀，还有一些这个蛋糕啊、蛋糕卷啊这些比较好吃的这些点心。我还买到了油条，那个里面可以买到油条。然后在大统华出口的地方，还有一个摊儿可以卖煎饼果子，就是你可以去买煎饼果子吃。所以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还是非常独特、非常有竞争力的。然后另外也补充一条这个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哈，那个良性的商业竞争其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有利的。所以当大统华开门以后，我听说其他几个亚洲超市，西雅图其他几个亚洲超市也开始打折了。然后可能也能激励他们，更好的为顾客服务吧，提供更多这个质优价廉的商品。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喜新厌旧。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货比三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相信大统华的到来也能，提升整体的西雅图的亚洲超市的一个水平。
没错，我觉得陈涛说的非常对。那我觉得大统华可能他们相对，与其他的这种亚洲超市，他们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熟食区域。因为我觉得像，大统华的熟食区域是非常非常吸引我们亚洲消费者的一个点。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们那个萝卜牛腩，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猪脚饭，这些的都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我们的这种家庭小灶是做不出它那个味道的，但是大统华就会把它做出来，然后价格我觉得也非常实惠，所以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一盒小的猪脚饭只要13美元左右，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我觉得这也是大统华的自己的一个竞争点吧，就像刚才说的，就像刚才陈涛说的，我觉得这种超市之间的良性竞争是可以就是对每个超市来说都是起到一个激励作用嘛，大家通过这种良性的竞争来，开发更多的产品，然后吸引更多的客户。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希望这个大统华的开业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Belleville 这个 Factoria 这个地区啊，去体验一下大统华超市。好，那么下面为您带来第二则新闻，这则新闻的标题叫做"西雅图办公室困境"。那么，西雅图知名办公楼开发商马丁塞利格因为疫情呢遭受到了重创啊，他因为2400万美元的违约贷款，可能面临将其两处市中心最有价值的项目交给债权人的风险。那根据10月15日交给金县的文件，总部位于加州的这个 Acre Capital Management 称呢，塞利格因为未能偿还2019年由于担保南湖联盟一栋15层新建办公楼以及其2020年改造为办公楼的这个前联邦储备大楼的贷款。该贷款已经于2023年的9月到期，违约可能导致相关的物业被信托人出售。那么这一事件呢，对塞利格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这位西雅图最为积极顽强的开发商之一呢，曾经声称拥有市中心超过1/3的这个办公室空间，并多次从债务困境中东山再起。然而呢，受到疫情和远程工作趋势的影响，塞利格旗下的这个 Martin Stalick Real Estate 他多处市中心的办公楼的控制率持续居高不下。那么该公司呢，因为未能按时偿还支付的税款和其他的账单，并面临为其数十几亿美元的办公楼帝国提供融资的这个贷款方的不断施压。曾经包括西雅图最高的建筑76层的这个哥伦比亚塔在内的资产组合呢，如今让一些商业地产行业的人士呢怀疑这次违约是否仅仅是更大规模投资这个资产崩盘的开始。那塞里格的发言人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可能将这2栋建筑转让给 Acor，那将其作为这种重组现有债务和剥离部分资产这种整体政策的一部分。那这一事件呢，也反映了城市办公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低迷的情况。那受到疫情的影响呢，西雅图市中心这个办公 办公楼的这个总空置率呢，已经达到了35%，那远大于经济大衰退期间的21%的这个峰值呢。那同时呢，这些市中心的办公楼的租金也在下降。那么高空置率和下跌的租金呢，压低了许多办公楼的价值。那部分楼宇的这个价值呢，甚至低于疫情前为其贷款的这个金额。许多贷款呢即将到期，但由于这个利率仍居高不下，业主就难以找到重新融资的渠道。那么，三里哥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呢，曾经面临另外一笔2.39亿美元的这个贷款问题。那么，该贷款呢由7栋办公楼担保，由于无法重新融资，那该贷款被转移至了这个特别服务机构，并标记为即将到期违约。那此外呢，还有一笔3.79亿美元的贷款，预计将在2025年到期。那此次违约的这个贷款的本金呢为2.21亿美元，那加上约6000万美元的这个利息和滞纳金，它的总额就接近2.82亿美元。那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赛里格是否能够通过出售资产来偿还贷款呢，但是相关物业的空置率和评估价值均有所下降。那例如这个前联邦储备大楼在2021年的估值呢，它约为9800万美元，而今年呢已经降到这个5700万美元。位于南湖联盟的办公楼呢，400 Westlake Avenue 的这个评估价值呢，也从2023年的这个1.11亿美元降到今天的这个7400万美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塞里格的这个他所处的这个困境，并非是一个独立事件。那今年6月，在第二大道的这个历史性建筑 Dexter Horton 大楼呢，以2019年评估价值的1/4左右出售。那这些情况呢，都反映出这个西雅图办公市场的这种持续低迷。那么通过这则新闻，那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远程工作的这种趋势啊，和这个办公楼市场的这种深远影响。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疫情之后，很多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公司，他们都是采取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策略，所以呢，就是让越多越的这种疫情也让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呢习惯了远程办公，那他们就不再需要这种大面积的办公楼。对这种传统的建立在市中心的办公楼来说，那他们就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这将近2年的时间，我觉得以Amazon 为首的这种科技巨头公司，他们纷纷采取了这种远程工作的这种模式，然后呢，他们的员工也习惯了在家工作。那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这种软件工程师来说，他们在办公室工作和在家里工作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很多公司他们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们也愿意让程序员就是在家里工作，这样他们可以少承担很多的这种办公室的租金费用。那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很多西雅图市中心的这种写字楼，他们的控制率已经达到35%。就比如说这个塞里格的办公楼，他们也是因为租不出去这么多的控制率，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财务危机。所以说，我觉得远程办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司办公的常态。那可能写字楼就是各个公司对写字楼这个需求也会逐渐减少，或者说我觉得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像疫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的。那我觉得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开发商就要想办法让办公楼变得更有吸引力。那比如说比如说把这种传统的写字楼改造成这种，比如说既可以办公又可以做生意的这种多功能建筑。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个 downtown 的这个 Amazon Sphere，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就是在这个 Amazon Sphere 这个建筑里面，那它既提供了这种工作的功能，也提供了这种人们可以去观赏的功能。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开发商想办法把这个，我就不能说是所有的写字楼，但是比如说部分的写字楼，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多收一些租金，然后让他们解决现在的一个这个 收不上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既能降低这个企业的运营成本，然后也同时体现这种企业的，比如说这种环保意识。你看到，我觉得 Amazon Sphere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那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会特意跑到这个 Amazon 这个 Sphere 去打卡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新型的一种办公楼的建造。那我觉得希望比如说像三里哥这样的这种投资商投资人，他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Amazon Sphere 的这种运营模式。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新闻里可以看到，这个高利率和这个融资困境对于商业地产这种双重打击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前联邦储备大楼，它在2021年的估值大概是98,000美元，然后到现在呢，就已经下降到了5,700万美元。那他们的这个估值下降了这么多，同时呢，他们还要承担很多的利息。我觉得这对一些投资商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怎么说呢？是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吧。所以，对，就是比如说这种办公楼的控制率高，租金下降，然后就市场价值又大幅缩水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他们的最后的估值，这办公楼最后的估值还不到一开始估值的一半，那这些情况可能就让这个开发商陷入两难的这种境地。那我觉得，为了面对这种危机呢，可能有些开发商就会选择把这种资产卖掉，或者是重新这个规划债务。但是这有可能会让一些资金雄厚的一些大公司捡便宜，就是把这些资产买走，然后他们进一步会压缩这种市场的竞争空间。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开发商要自己更好、更早的做好准备，然后比如说把资金投向不同项目，然后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可能才会有可能会降低风险。然后在未来这种高利率的环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哪个开发商能在这种环境下适应得更快，那么哪个开发商就能在这个市场这样的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存活下来。
那下一条新闻呢，其实是跟这个移民遣返这个话题有关哈。那随着这个当选总统特朗普成功胜选，成为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哈，如何遣返美国的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叫无证移民，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就在上周呢，尽管这个金县的这个地方是反对的，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呢，经过一个法院的裁定，哈，美国联邦政府仍可以继续使用金县所拥有的波音机场进行这个遣返工作。那这个裁决呢，实际上是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就是覆盖美国西部9个州的这个巡回上诉法院的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于上周五裁定的。那这是因为呢，金县呢在过去，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曾经试图阻止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使用该县的这个附属机场，进行这个遣返航班的一个起降，然后，这个金县的这个执行官呢是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哈，是不让这个他们来使用金县机场来做这个起降的。那最后法院的一个判决呢，就是认为，金县的这个行政命令是超越了他的这个权力范围，所以是无效的。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联邦的这个ICE，也就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呢，是可以使用这个机场进行一个移民遣返的。那事实上呢，这个巡回法庭的这个判决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一个地方法院的判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确认。因为当时呢是金县这边的地方法院实际上是推翻了康斯坦丁试图阻止遣返航班的命令。那么金县的县政府是提起了上诉，那么由联邦巡回法院呢又进行了一个再次的这个确认。所以那自从这个2023年5月，在这个机场恢复了这个遣返航班的起降以来呢，一共是进行了79次这个遣返，其中呢，今年已经进行了45次。那对于这个事件呢，ICE 的发言人大卫·约斯特则表示，该机构使用波音机场和亚基马的麦考密克航空中心将人员遣返至其他国家，并将被拘留者转移至其他的拘留 设施为遣返做准备。那金线呢？当时是2019年在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发布的这个行政令。当时呢，他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首个地方官员，首次试图阻止 ICE 的遣返航班，然后使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他们当时呢是希望此举能引领这个潮流，因为金线的这个在2019年的这个行政令上曾经写到哈，就是遣返行为会引发深刻的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与金线的价值观不符，包括家庭分离、种族歧视的执法行为会增加，将人遣返至其他国家的危险情境。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问题，所以这一系列呢，都是当时这个金线做出这个行政令的一个原因。那特朗普政府呢，曾于2020年起诉过金线，那该案呢，在拜登政府任内呢，继续的推进，所以是塔科马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去年就裁定了金线无权阻止这些航班。那随后，金线撤回了这个行政令，并用更宽松的行政令取代，同时提出了上诉。那所以，整个的这个案件呢，可以看到哈，就是随着这个特朗普成为一个当选的总统，那么，跟他这个要去即将出台的一系列移民政策，或者是移民遣返政策有关的一些未决的案件呢，也及时的进行了一个宣判，避免那个未来再出现更多的争议。那其实除了这一个案件呢，我们也还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吧，因为作为华人移民的话，对即将上任的这个新总统，他任内会进行的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新的改革也好，或者是新的一些政策也好，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反正从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呢，特朗普这个新政府将会任命一些对移民相对比较强硬的一些官员来负责这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比如说是特朗普在这个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布哈，他将任命一名名叫汤姆霍曼的这个前 ICE 的副局长来担任这个他所谓的边境沙皇哈，就是主管这个边境的一系列的各种事件。那么这个汤姆霍曼呢，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对这个移民的态度非常强硬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时期呢，他就是在他手底下开始执行当时所谓的一个叫骨肉分离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当时他们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政策呢，相当于就是在南部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啊，他会把这些家长与儿童给他分开来进行一个监禁。然后他的理由呢是，因为家长他们会要去等着，走一些法律程序啊，然后等着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执法的程序，然后需要做一段时间的拘留的，在拘留中心待一段时间，然后为了保证孩子们的这个安全呢，要把他们转移到当地的一些卫生机构去。但实际上，在这些孩子转移之前的这些孩子也会被单独关在这个拘留中心几周，甚至是超过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强行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然后集体拘禁在一起。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是遭到了大量的这种批评哈，觉得非常的不人道，强行的把孩子，甚至是很小的，只有几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所以当时特朗普政府呢也是遭受了比较大的这个舆论的压力。那么这个政策其实就是这个叫汤姆霍曼的人，来推进和执行的。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移民官员呢，将再次回到美国的这个移民执法的这么一个机构中。那也意味着，在特朗普当选以后，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会继续走这个强硬路线。那么，除了这种政策的执行呢，政策的制定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就目前能得到的消息，就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中的一个非常资深的高级移民顾问叫Stephen Miller，这一个人呢，也将会再次出现在白宫中，会担任可能会担任川普的副幕僚长，同时也主要负责这个 一些移民政策的一些起草。那么，这个人当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面曾经推出过，比如说限制这个外国劳工获取 H-1B 的一些这种政策，还有增加了这个移民去获得绿卡的这种政策中的一些，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听证啊，更多的一些政策证据提交啊等等的，相当于是把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非常冗长的过程变得更加的冗长。实际上，就通过增加一些这种行政手续上的麻烦，让你更难获得工签或者更难获得这个绿卡。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对移民非常不友好的一个很强硬的政策制定者，所以在我们看来呢，这两个人如果来负责特朗普新政府的移民政策的话，对于不管是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移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实际上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个还没有，比如说还没有拿到绿卡，还没有或者是还是在一个留学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移民来说的话，那可能压力会更大。
是的，非常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特朗普他对这个移民政策的严格啊，那对我们，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来说，还是在海外的华人，还有不同国家的移民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那希望在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内，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吧，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来推行。那我记得前段时间也是，就是虽然因为我现在是在华盛顿大学，我觉得这种可能公立学校没有特别的发出什么公告，但是像我之前的学校，就是私立的学校，这个东北大学他们就给这个学生群发的邮件，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回到那个美国境内来，要不然你的 F1 身份可能会面临失效或者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4年里，大家都会就是希望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不要过于严格，不要影响到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和学生吧。好，那下面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西海岸海啸警报解除，未影响华州。那么，西雅图以及南俄勒冈州和北加州的这个海啸警报已经解除，华盛顿州呢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次警报呢，是因为加州沿岸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而引发的。那目前呢，这个警报已经过期。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称呢，周四上午的10点45分左右，这个加州洪堡县沿岸呢发生了初步震级为7.0级的这个地震。这个震中呢位于萨克拉门托西北方向约5小时车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沿海数百英里范围内的人呢，他们都报告，他们说，报告说他们感受到了这个震动。那海啸警报呢，曾短暂适用于俄勒冈州这个佛罗伦萨以南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加州的这个圣克鲁兹。那在受影响的地区呢，警报信息呢就发送到了每一位居民的这个手机上，内容为一系列强大的海浪和潮流可能影响您附近的海岸，您处于危险中，请立即远离这个沿海水域，移植到较高的地势较高的内陆。那在当地官员宣布安全之前，请您远离海岸。那华盛顿州这个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尽管最终并没有发生海啸，但是政府呢因在这个地震震级和震中靠近海岸而发布的举报呢而发布的警报呢是这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地震学家后来发现呢，这次地震是所谓的走滑型的地震，即那个板及板块构造板块沿着彼此平行的方向移动。那这类地震呢，对水体的抬升呢影响比较小，与其他类型的这个地震相比呢，造成海啸的可能性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造成海啸的。那么托宾说呢，这类地震较少可能会引发海啸，但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在这个地震警报后呢，科学家监测到了浮标活动，或者是沿海岸线最近地区是否有海啸波的这个到来。那当未观测到任何异常活动时呢，那警报随即就解除了。 托宾说，从海啸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危险情况的。那么就这次的新闻呢，我可以给大家就是补充一下这个我们海啸的相关新闻啊。那在2024年的12月6号左右后，12月6日呢，那这个美国加州沿岸线也美国加州这个沿岸近海就发生了一个7.0级的地震。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他们就堵在了路上。那这12月6日的2点44分，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沿岸近海，发生了7.0级的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呢是10千米。据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呢，地震发生在美国西部时间5日的上午的10点44分，具体震中在这个加州洪堡县附近的这个海岸，那是这个是呢当地。也这也是当地2005年6月15日这个发生这个7.2级地震以来的近20年来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那么美国这个我们刚才在新闻中看到了，美国国家海啸中心呢在震后就发布了这个海啸警报。那么范围覆盖呢，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俄勒冈州这个近805公里的海岸线，有530万人受到了警报。那很多的这个城镇被通知疏散，所以很多的居民呢，他们都争先恐后的逃到了这个地势较高的这个地方。然后通过这次新闻，我们也看，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中这个托宾他说到的，虽然说这种地震引发海啸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当地政府给出这个预警的正确是预警的举报预给出这个预警的这个举动呢，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那虽然这次警报涉及了约470万人呢，随后呢警报被取消，但是这一过程中呢，也显示出来这个预警系统在保护公共安全方面的这个积极的作用。虽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很多部分，由于很多地区的这个居民，他们在接到警报后呢，会出现这种恐慌的心理，所以呢，他们纷纷逃到想要逃离现在的地方，那也导致了很多这种交通拥堵问题。那我们也看出，可能从这次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公众对预警信息的这个理解，然后还有应对能力。我觉得可能也是怎么说呢，就有待提升吧。所以说，我觉得除了这种完善这个预警系统外，这种加强这种公共教育，提升这个应急反应能力，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洪堡县它位于这个地震多发带那么此次地震导致当地的很多基础设施受损，包括这个桥梁断裂啊，然后道路毁坏啊，这样大规模停电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种基础建设可能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还并不是那么完善的。那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们华州遭遇的这个大规模，由于这个台风天气的这个影响，我们华州遭受了这个大规模的停电。我觉得这是，如果是我们在国内来说，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件不是。就是不太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内是不管你发生多大的，就是多么极端的天气，都从来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停电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的。
那下一条新闻呢，可能和大家很多人的出行是息息相关的。那华州的交通部呢，发布的最新信息哈，计划在未来3年对西雅图船运运河大桥的交通进行重大封闭改造和提升，这将预计将会对交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次封闭呢，是激活 I-5 项目的一部分，I-5 就是这个贯穿西雅图南北的这条 I-5 高速，那旨在更换混凝土板块和伸缩缝，并重新铺设桥面，改善桥梁的排水系统，并修复结构部件。那整个的这个修复工作呢，预计将从2025年的春季开始。I-5 呢，也就是5号洲际公路北行方向呢，将从这个520号洲道到东北45节路段呢，将减少到2条车道。那么整个的这个路段呢，实际上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住在这个西雅图 downtown 或者是以南的一些人要北上到华大呀，到 shoreline 到Linwood 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必经之路，就是那个跨这个运河的那一座非常高的那个高速的大桥。那现在呢是4个车道， 那它要减少到2个车道，相当于是它的通行能力会减少到一半。那这次的整个的项目呢，将对贯穿西雅图市中心的 I-5 南北双向的交通造成重大的影响。州交通部呢，其在线的开放式。在其网站上表示，哈，没有一个适合开展此类工作的时间，但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您规划出行。那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归纳一些这个关于出行的一些信息哈。那在介绍出行信息之前呢，再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封闭施工具体是要怎么做。那在2025年的封闭施工啊，这个华州的交通部门将首先施工这个I-5 的北行内侧的2车道，也就是从西雅图 downtown 往华大往林务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内侧的2个车道。然后呢，几个月的这个施工以后呢，等内侧车道完成了以后呢，又会把这个外侧车道然后进行一个封闭，然后再进行一个施工。那除了这个车道减少之外呢，I-5 的北行还会有3次的全面的周末封闭，分别将在春季设置双车道施工区、夏季移动车道和秋季拆除施工区的进行。所以就是，到时候请大家提前留意相关的一个通知哈。I-5 的这个从南向北的这个道路会有3次的周末是完全的给它封闭掉。I-5 的北行，从南向北这个，然后到那个520号州道和 Harvard Street 入口的这个匝道呢，也将分别关闭大约25天。但是这2个匝道的封闭呢，不会同时进行。那根据华州交通部的计划呢，施工期间 I-5 的快速车道将向北行车辆正常开放，也就是这个匝道。施工的时候呢，这个主道还是可以走的。那在2026年和2027年呢，相关的这个大桥的整修工作呀，也还会有，只是说是方向换了，就变成从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进行施工。所以明年呢是会南向北进行施工，然后完了以后呢，过一年，然后北向南又进行一个施工，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桥要给它修好的话，可能需要2年多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哈，有这个比如说通勤工作需求要走 I-5 的这些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替代的交通出行的方式，那有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轻轨和轻轨地铁哈，因为西雅图在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交流过或者报道过，就是目前西雅图整个的这个轻轨哈，从那个北到南，尤其如果是在 downtown 上班然后比如说住在 Lynwood 住在 Shoreline 或者是哪怕住在华大这样的一些。西雅图城北的这样的一些社区，那你都可以通过这个轻轨来实现一个非常方便的出行，所以就少开车，然后去坐轻轨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其次呢，还可以，就是选择，比如说 I-5 不能走的话，那必然这个高速不能走的话，那城市间的几条道路，比如说像从 Roosevelt Street。就是华大西边的这条Roosevelt Street 往南走，然后通过这个桥，往 Capitol Hill 那边走的这条路是一个替代的选择。还有就是从华大体育场南边的那一座老桥，就是Mountain Lake View Boulevard，就是蒙特湖大道，也是另外一条这个南北通行的这个选择。但是这两条路呢，因为它属于城市道路嘛，它就有很多的红绿灯，所以。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效率肯定是不如走高速快的，但是因为高速修路的话，要堵车，尤其是明年是从南向北的时候是堵车的，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堵在这个 I-5 上的话，那可能换一条城里面其他路，或者是再往西一点的，像那个99号洲际公路，或者是 Aurora Avenue 这样的一些替代的这个南北通行的这个道路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 另外呢，公交的话，如果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公交也还蛮方便的。反正从这个，比如说华大周边坐公交到这个 downtown Seattle 的话，可能也就是40分钟左右吧。如果不是很堵车的话，也能到达。所以不是很赶紧时间的话，坐公交呢，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到明年的话，大家这个开车。走 I5，那一定要注意这个关于修车的修路的这个一些的最新的信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计划。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新闻。那我也是刚刚听陈涛的这个播报，我是才知道，就是 I5 从明年开始要进行这个修路，而且它的工期长达9个月。但我认为可能这个预计工期是9个月，可能实际工期会远远超过9个月。就像我们520这个高速一样，虽然说当时预计是1年修好，但是我看已经近乎2年的时间了，520还是在维修当中。那一到周末，这个520这个桥就会关闭，所以导致很多，比如说从 Bellevue 要去西雅图 downtown 的人，他们都会绕到下面来走90。那也希望明年在这个工期期间，在这个工程期间，我们大家可以顺利出行吧。好，那下面为您带来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华州的路边发现了人类头骨。那么，华盛顿州特雷西顿，也就是基萨普县呢治安治安治安官办公室呢正在调查最近的一起案件。那当地居民呢，在这个特雷西顿沿着戴斯湾附近的一条繁忙街道路旁，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那么这枚头骨呢，是在周二的上午11点左右被发现的。邻居们说呢，一名女子在这个围栏外挂这个圣诞树装饰的时候呢，在地上发现了一颗人类头骨。那这个围栏位于社区一条繁忙的道路下方的一个小山坡上。住在这个事发地点附近的这个科克霍比说呢，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头骨，这真的很吓人。这种事情呢，在这个特雷西顿从来没有发生过。那霍比同时还说呢，他路过邻居家的时候呢，这名女子正在等待治安官办公室人员的到来。霍比说呢，我当时正走向邮局，那位住在这里的女士对我说：“嘿，你过来一下，我想给你看点东西。”然后呢，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她就指给我看这个头骨的位置。那这个基萨普县治安官的办公室表示呢，目前呢是没有犯罪的证据的，也不知道这个头骨的来源。他们表示呢，这可能是用于医学或者是教学用途的。那华盛顿州这个巡警失踪呢，与身份不明人员部门的这个卡利·戈登表示呢，截至周三，他们尚未接到关于此案的联系。他表示，很多时候机构会试图确定头骨是历史遗留物还是用于教育目的的，那或者是否需要作为案件调查的一部分。他提到呢，在身份鉴定中，牙科记录和牙齿信息非常有帮助。戈登说呢，通过对比失踪人员和身份不明者的这个牙科记录，有时候呢几分钟内就能获得确切的信息。那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或者是如一颗人类头骨会出现在这个特雷西顿的路边，那居民们呢希望治安官的希望这种治安官呢，他们能尽快的找到答案。霍比说，谁知道呢？我猜他们会查出来的。希望这不是犯罪。那治安官办公室也表示呢，这颗头骨已经被送往华盛顿大学进行检查，用来确定它的来源。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头骨出现在这个路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事情啊。但我记得原来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剧，美国的一个美剧就叫《Bones》，就是但我记得在这个电视剧里呢，就是这个检察官他们可以通过分析骨头，尤其是头骨的这个，就像刚才还有在新闻中说的，他们分析这种牙齿的这种记录，那就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线索来破案，来找到这个案件的凶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则新闻中，这颗头骨它并不一定是一起凶杀案，或者是一起案件，那它也有可能是，比如说 用来研究啊，或者是一个历史遗留的这样的一个投顾，就是我们不能明确它的来源，所以说如果是盲目的推断这是一起凶杀案，我觉得可能也是不是特别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发现这种人类投顾往往会引发公众的这种恐慌啊，还有猜测。那尤其是在比如说在这个社区安全意识较强的小镇，那比如说这个特西顿的居民，他们的反应呢，就体现了这种陌生事件对他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冲击。那媒体的这种报道呢，或者是邻里的这种交流，可能会更加的加剧他们的恐惧。然后在那，我觉得可能在地方政府处理这类事件和新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我觉得如果他们及时的向公众传递一些透明的信息，那可能也会加速这种平息居民的恐慌。然后我在这个新闻中，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就像刚才新闻中说的，这个牙科记录和这个牙齿信息在这种现代身份鉴定中是一种非常非常可靠的一种高效的一种工具。那么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确定头骨的来源。然后按这个案件的复杂性，我觉得是如何是在于如何判断这个遗骸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使用目的。那我觉得这种事件就刚才这一则新闻呢，同时还揭示了这个失踪人口数据库的这个重要性啊。比如说我们应该强调和这种多机构之间的这种合作，然后完善这种信息共享机制，然后提升这个身份确认的这种效率和准确性。好，那么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那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